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认识真神。记得多年来，我曾主领无数的大型福音集会。当福音集会完了之后，我曾经寻找一些还未信耶稣的朋友们。当时我和他们交谈的时候，我才发现有的朋友经常有一个念头，他们说，因为我肉眼看不见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不想信他。我深信有些朋友还未信耶稣，就是因为自己存在的这种的观念。其实这一种的观念是对真神一个误解。许多时候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肉眼看得见。实在说来，我们肉眼看得见的事物是非常有限的。举例来说，我们用肉眼看不见风，看不见空气，看不见电波，看不见磁场，但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存在。何况宇宙万物独一的创造者，再说神创造人和动物是不同的。人的特点呢，是有灵魂体，认识神不是用肉眼去看的。让我举例来说，神创造我们的眼睛是为了辨别事物、看东西的；创造我们的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创造我们的鼻子是为了吸收空气的。若是我们把耳朵当成眼睛来看东西，那当然不可能了。若是我们把鼻子来看事物，那也不可能；用眼睛来闻东西，那也不可能。因为神创造我们每一个器官都有每一个器官的独特的用处，所以神创造我们的五官是为着接触世界，神创造我们里面有灵是为着接触灵界。这就是为何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宗教，因为人和动物之别就在于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圣经说，神是个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神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当我们要接触灵界的神，只用心灵才能认识他。就像周围身边都有电波，我有一台收音机就可以接收到电波，电台的消息就传过来了。若是没有接收器，就不能接触到电波，也就是不能接收到电台的消息。同样的，我们用我们的灵就能够认识神，用五官只能接触物质的世界。再说有罪的人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污秽，若是看见鬼，全身僵硬动荡不得，看见神所照的太阳都觉得刺眼，何况圣洁的神一显现就立刻审判人，人就死掉了。圣经说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他是住在人不可靠近的光中，全然圣洁的神。有罪的人，内心世界充满污秽的人，如何能够看见他？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要问我，如何能够认识真神呢？我们就照着独一真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来认识他吧。圣经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19节、20节那里提到，我先和大家分享第20节。圣经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了。圣经告诉我们，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这位神，全能的神，伟大的神，但是借着他所造的万物就可以晓得他的存在，并且他的存在是一个无可推诿的事实。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今天你所住的房子里面 里面的家师存在在那里，就告诉你这些家师曾几何时有一位木匠造出它来。虽然现在你找不到那个木匠，但是有家师的存在就证明曾几何时有人制造它，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再说你所住的大厦，或许你在城市里面所看见的高楼大厦，必须是有人建筑出来的。虽然现在我们要找那一个设计师、工程师还有建筑它的工人可能找不到了，然而这一座大厦的存在就告诉我们有一位曾经在那里设计它、制造它的一般人。同时我们也能看见一堆的建筑材料，若是没有人去利用它、去建造它、去设计它，它摆在那边只不过是一个垃圾而已，但是当人去利用它的时候，就这样给建造起来了，宏伟的建筑物就产生了。听我们思想，何况这一个浩大的宇宙，那是充满秩序、充满智慧、充满了设计、不可思议的宇宙，有一万的星宿昼夜围绕自己的轨道行转，到底它从何而来呢？难怪科学家牛顿，他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有一天他的朋友来找他，到了书房看见在他桌上有一副的太阳系的模型，非常精致的模型。他的朋友很惊讶地说，这副模型是谁制造的？他一定是个天才，这一种的设计非常的精密。当时牛顿先生对他说，没有人造他的，是他自己变出来的。他的朋友对他说，你不要将我当成是个傻瓜，这样精致的东西一定是有人制造的，不会他自己产生出来的。牛顿说，没有人制造，是他忽然间碰巧碰出来的。他的朋友怎么也不相信，后来第三次问他说，我要问你多少次你才对我讲真话呢？牛顿先生这个时候站起来，按着他朋友的肩膀对他说，我的朋友，仅仅这一个太阳系的模型背后有实际、有智慧，都令你赞叹，何况实际的太阳系是那样的伟大，难道没有人创造它就会存在吗？这一切的存在只能告诉我们有一位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独一的真神。后来他的朋友就给他说服了，信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信了耶稣基督。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虽然肉眼看不见这位神，但借着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了。亲爱的朋友们，若我们仔细思想一下，这一个奇妙浩大无边的宇宙，实在充满造物主创造的智慧和背后的设计。或许有人说，这个宇宙不是经过一次大爆炸而变成出来的吗？请你思想一下，若没有物质，何来爆炸呢？起初的物质是谁创造的呢？再说，爆炸只能产生混乱，不会产生秩序。举个例子来说，就像一个地区发生地震的时候，那一个城市地震之后不会变成更壮观的城市产生出来。我们知道每一次战争之后是摧毁许多的建筑物，而不会产生更壮观的城市产生出来。何况这个宇宙爆炸完之后，如何能够产生一个很壮观、很有设计的宇宙呢？若说那是一次非常特别的爆炸， 从无变有的爆炸而产生壮观的宇宙，那我告诉你，这只能是说明造物主从无变有的创造的过程。正如圣经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起初创造天创造地，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万物的存在证明造物主的智慧和荣耀。科学家发现，为何今天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宇宙是那样的有规律呢？我们知道一万的星宿昼夜围绕自己的轨道行转，若是没有人控制它，那整个宇宙不得了了。科学家发现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个互相吸引的力在维持着整个太空的平衡。然而这个力从何而来呢？这乃是告诉我们，造物主不仅仅是创造万有，正如圣经所说，神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所以今天一万星球都是乖乖的随着这个力的控制围绕自己的轨道行转。请我们试想一下，若是每一颗星球都不听话离开自己的轨道，那不得了了，简直是星球大战，火星撞到地球，地球早就完蛋了。若是星球发生故障，谁去修理呢？再说人所创造的东西常常都是有意外的，即使美国的太空飞船最先进的，曾几何时升天的时候爆炸了。因为人创造的东西常常都是有意外的。再说人所造的东西受能源的限制，所以太空飞船或是人造卫星，当它在太空上运行的时候，经过某些年之后，由于能源的问题就会成为太空的垃圾。然而你试想一下，神所造的一万星宿没有一个有能源的危机啊，地球昼夜围绕着太阳运转，它的能源从何而来？这就是造物主奇妙的安排，分秒不差。所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万物的存在实在证明有一位造物主。或许有的朋友要说，我认为宇宙万物的存在是个大自然，我信大自然。这样观念的人是把大自然当成是个迷信，把大自然奉为一个神明。大自然只不过是一个名词，反映一个存在在那里的现象。但是这一切的现象，整个大自然从何而来呢？乃是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证明有一位造物主创造它。我的朋友们，历代的科学家们他们在研究的里面实在发现，科学本身不是个发明，是个发现。因为造物主他从一本创造万有，上至太空上面的一万星宿，下至人体细胞都有它的规律。当人发现的越多的时候，就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难怪在科学界里面相当出名的科学家，当他一生大有成就的时候，他谦卑地说，我一生的成就只不过是在沙滩里面找到一个贝壳而已。是的，面对造物主所创造的万有，人显得是那样的微小。是的，圣经告诉我们，神从一本创造万有，诸天见证他的存在。难怪有一个统计说，历代以来有300位最出名的科学家，其中90%几的都是信耶稣的，包括牛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曾经说，无限高超的神照着我们所能领会的微小的事上， 去显明他的自己。他说这构成我对他的信仰。他说我深信在这一个不可思议的宇宙中有一个超智能者，这构成我对神的信念。爱因斯坦认识神，因为他从科学的发现里面认识这位全能创造的主。他还多次的场合里面向人论到他的信仰，甚至连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他后来也信耶稣了。达尔文怎么信耶稣呢？他曾经到全球各地进行探查，曾经到了纽西兰最南部的地方一个岛屿上面，当时那一个岛屿是土人住在那里，还没有开发的地方，那些人住在树上，甚至是吃人族的。达尔文就发表他的论文说，这些土人要进化到我们文明社会伦敦的人，要经过2000年的时间。后来经过十几年之后，他又全球各地探查，来到相同的地方。当他上到这个岛屿上的时候，他看见整个岛屿的面貌改变了，那些人从树上面搬下来住在地上，穿上衣服，很有礼貌很有爱心的招呼他。同时他看见有一个人坐在那里读圣经，他就藐视他了。他说这本圣经在我们文明社会伦敦的地方已经给丢在垃圾桶了。当时这个土人抬起头来问他说，先生，若不是这本圣经，今天你在我肚子里面呢？达尔文一想，哎，这般人原来是吃人族的，是那样野蛮，我发表的论文是他们要进化2000年，现在竟然因为一般信耶稣的先教士凭着耶稣基督舍命的大爱，奋不顾身的来到这个荒岛上，凭着耶稣的爱心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一信了耶稣之后，整个民族改变了，所有的野蛮都脱掉了，变成那样的文明，变成那样有爱心，更真诚更有爱心。后来他大受感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决定相信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并且说，我深信起初的生命是始于造物主，若没有这位创造的神，宇宙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在他的自传里面写下来的。后来达尔文大受感动，他买了许多的圣经送给很多落后的岛屿，要他们悔改信耶稣。不仅他信耶稣，还有1969年首次上月球的三个太空人，他们都是信耶稣的。当他们在月球上祷告赞美神的时候，将诗篇第八篇用一个牌子写在上面，然后插在月球那里，直到今天还在月球那里。那一篇见证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造的月亮，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当太空人从太空回到地球的时候，他们就以科学的角度去见证耶稣基督，其中有的后来做了传道人。是的，有无数的科学家在他们的发现里面认识了耶稣基督，甚至前段时间三位最出名的科学家，当他们将人体的基因密码解剖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原来反对信耶稣的，当他解剖人体基因密码之后，他变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为何呢？因为他发现造物主那一种的智慧，那一种的奇妙。是的，当我们发现的越多的时候，就觉得人非常的微小啊。亲爱的朋友们，有无数的科学家，当他们在研究的里面，他们存着谦卑的心去发现这位造物主的存在， 难怪美国太空总署的前负责人说了一句话，他说当科学还未发达的时候，我们以为有一天科学发达的时候我们不要神了。然而当科学发达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只能见证说科学只不过证明有神。是的，早期科学还不发达的时候，有人推论说人是从猿猴进化出来的，但是到今天发现当基因的科学一发展出来的时候，就发现猴子猿猴的基因和人体的基因是完全不同的。猿猴的血液它的型和这个人体血液的型号是不同的，很多方面是不同的，从基因的角度去看很多不同的。圣经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了。不仅仅是借着神所创造的万物可以认识这位荣耀全能的神，同时圣经又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人显明了。他的意思乃是说，在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已经把认识神的器官灵摆在人的里面。神创造植物只有一个躯体，动物有一个躯体，同时还有一点魂的作用，但是神创造人是不同的，是有灵魂体，一般人叫灵魂体，就是我们的五官我们的身体接触世界，魂呢就是我们的情感意志思想三方面控制人生的生活。然而在人心灵的最深处有一个器官叫做灵，正如俗语说人是万物之灵。我们看见这就是为何有人存在地方就有宗教产生。正常人在生活里面当他很平顺的时候，他就不晓得要来寻求神依靠神，有一天当他的智力财力能力权力都救不了他的时候，他的灵就出来了。比如说以往他生长在什么地方，无论他所领受的思想是无神论的思想，就把他的灵控制了，他的灵不出来就接触不到神。有一天当他的思想他一切的外面力量救不了他的时候，他的灵一出来第一时间就是遇着神。正如我举一个例子，假设今天我们是在飞机上面，忽然驾驶的飞机师说机件发生故障，可能要有坠机的危险。在这个时候无论你是总统是财主是科学家，你救不了自己。当你束手无策的时候，你的思想救不了自己的时候，若是你看见旁边有一个婆婆在那里跪下来向偶像求救，可能你是平时藐视他的。然而在这个时候你自己救不了自己的时候，你的灵就出来了，就呼求神啊救我，某某神明啊救我。正如俗语说痛则父母穷则夫天，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这就是为何许多人在平凡日子他说我不需要神，然而当他面临患难到了极其危机的时候，他就谦卑下来恳求神来救他。我亲眼看见有无数的人到人生极其艰难的时候是那样诚心的呼求神啊。在南美洲有一个地方，在一个山区的地方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他走过一条山路，忽然听见有人说救命啊救命啊，快一点救我啊。然后他仔细一听，原来不是喊救命啊叫人来救他，原来是喊神啊救我，神啊救我。他这个时候立刻奋不顾身跳进 那一个河水的激流里面，把那一个人从河水里面救上来，那一个土人给救上来之后，就谢谢他离开了。那个传道人对他说，你要悔改信耶稣，是耶稣感动我来救你的。第二天，当这个传道人同样走过那个山坡的时候，忽然间遇见那里有一堆人很热闹，在那里走近一听，原来昨天给他救上来的那一个人站在众人面前在演讲无神论的论坛，他在那里说没有神的，我看不见有神的。然后他说，有谁有基督徒可以上来和我辩论呢？就在这个时候，这个传道人走上去了，他说，我不需要给你辩论，他说，我要告诉众人说，这一个正在这里证明无神的朋友，就是我昨天亲耳听见他跌在河流里面大声喊着说，神啊救我，神啊救我，而神就感动我跳下去把他救上来的这个人。这个人当堂非常的蒙羞。这个人当场就蒙羞了，无话可说，众人都大笑一场。是的，许多无神论者，他虽然外面口硬着说无神无神，但是事实上他回到心灵的深处，他的心灵要告诉他有神。因为造物主创造你的时候和创造动物不同的。我的朋友们，问你，你是否曾经看见有一只狗，当它给人追给人斩的时候，它跑到偶像的庙宇里面去装箱求救呢？若是这样，那是简直是新闻啊。然而人就不同了，人到了患难中的时候就求神救他了。许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再说一个相信无神的人，一点影响不了他的生活，他的道德变得更好，一点没有，反而令他更放肆更犯罪，因为不怕将来有审判。记得在美国纽约有一次，有一个布道家主领布道会的时候，当他讲完福音，很多人信耶稣，当时有一个当地出名的无神论者走过来挑战他，对他说，我想和你约一次辩论。当时这个传道人对他说，我奉陪，然而我有一个条件，若是到辩论的那一天，你可以带两个朋友，而那两个朋友原来必须是沉沦在罪中，赌博犯罪甚至吸毒，因信耶稣他离开罪恶。他后来告诉他说，这个传道人对他说，你带两个朋友来，这两个朋友原来是犯罪的，沉沦在罪中，比如说有赌博啦、淫乱啦、吸毒啦，就因为听了你的无神论而受感动悔改，变成是完全离开罪恶，有道德标准，我就带100对原来是沉沦在罪中，赌博吸毒犯淫乱，后来因信耶稣基督，耶稣改变他们，来证明神的存在。这一个无神论者一听到这一个要求的时候，他就说，这样我做不来，因为从来没有人听到我的理论而改变而变得好的。他就蒙羞而去了。是的，事实告诉我们，许多无神论者他的道德水准真是一落千丈，因为他凭自己胜不过罪啊。再说认识独一的真神，真神有力量，他来改变世人。所以在我多年的布道生涯里面，我看见无数的人因信耶稣基督，有的家庭原来就快离婚了，夫妻因信耶稣基督和睦了，仇人变成爱人，彼此相爱， 有的人原来沉溺在赌博的里面，戒不掉的，因信耶稣，耶稣的大能拯救他从最终得到释放。无数这种的见证。记得台湾有一位无神论者的博士，他非常反对信耶稣，于是他准备花3年的时间在许多大型的医院里面专门研究，去证明人没有灵魂。而他研究的对象是那些就快离世人，就快离世病人的那一些脸面上的表情。当时他探查3年之后反而成为信耶稣的基督徒，为何呢？原来他发现，他说，在我观察的里面，90%的基督徒在离世的那一刻中都有内心的平安和轻松的笑容。为何是90%的？因为其中有几成，不是几成，是其中有几份是他是挂名的基督徒。而相反的，没有信耶稣的那一般人，他说即使在地上做了高官、财主、科学家，但他离世的时候是那样恐惧、惧怕、不安，是那样没有安全感，有的甚至是那样惧怕的尖叫。于是他决定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是的，圣经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写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写明。原来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把认识他的器官灵摆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凭着心灵来认识他。这也是无数的基督徒当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那样的喜乐，他们在心灵里面实在是经历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是这位耶稣来改变他。不但如此，神创造宇宙万有，他来见证他的同在，他的存在，同时他也借着创造我们里面的灵叫我们认识他，还有他要创造良心摆在人的里面。良心就是是非之心，由不得人的。狗没有良心，动物没有良心，但人就有良心，所以说做贼心细。当一个人说谎话的时候，他可以欺骗全世界人，当他安静的时候，良心要告诉他说你撒谎。他不能欺骗自己的良心。圣经借此告诉我们，今生神把良心摆在我们里面，说是将来有审判，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死就像一道门打开，将人的灵魂带到将来神的审判台前。神是圣洁的神，又是公义的神，凭着他的公义，他要追讨世人的罪，他要审判人一生所犯的罪，包括人内心世界所有见不得光的污秽的邪情失意、恨人、自私、骄傲、嫉妒，这一切都是罪。然而如何认识神呢？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亲爱的朋友们，为何神会创造宇宙万物存在在那里呢？正是因为爱世人。所以有一句话说，天是为着地，地是为着人，人是为着神。神创造宇宙万有，一切都是免费给我们享受的。所以科学家发现，今天我们所住的地球是唯一可以生存的地方，而整个地球充满了造物主的奇妙。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若是近一点，所有的人认识；远一点，所有的人都能识。地球的体积若是大一点，住在地上的人，那他的体重就要重到1000磅，若是他重到1000磅，他的心脏就出问题，因为就无力把血液泵上来。还有若是地球的体积小一点，就不够分量把作为旁边大气层的大气吸住，大气层一跑掉的时候，地球上的水分就蒸发掉了， 人就不能生存。还有太阳的紫外线直接辐射人的皮肤，人就不能生存。所以地球的体积和太阳之间的距离是刚刚好，这一切实在告诉我们，神爱世人，他为世人预备可住的地球。再说人所造的东西都是收钱的，许多人家庭里面都收到，无论是电费是水费还有其他的费用，经过人力加工都要收钱的，但是造物主从来不收我们费用啊！我们24小时用他的空气，他没有收费啊！我的朋友们，你有没有收到一张的空气单？没有的，神就是一切都免费给我们。还有他创造我们的人体是那样的奇妙，请你思想一下，你三餐吃东西，你的头发有没有长？有没有长呢？没有长。还有你三餐吃东西，你的头发有没有长呢？是有的，但是你的眉毛却没有长，却没有长。这就是造物主的智慧，若是他创造你的眉毛会不断长出来，那就遮住你的眼睛，你又要到这一个理发店去剪眉毛，又要花钱。然而造物主疼爱我们，他创造我们生命就有这个定力。你再看看你的耳朵是软骨还是硬骨呢？是软骨。若是神创造你的耳朵是硬骨，那你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只身一睡就压碎它了，第二天到医院去的时候太迟了。然而神创造你的耳朵是软骨的，无论你平卧或许是只身睡觉的时候压住它都没有事情。这说出造物主的智慧。科学家发现我们的头发向下生长，我们的眉毛生长的方向向下，但是我们器官里偏偏有一点毛发是向上。当你吃东西吃快的时候，外来物掉进你的器官，你就会咳嗽，这一刻调转生长的毛发就会震动，把外来物挡出去了，就保护你不至于窒息身亡。这一切都是造物主爱我们。是的，神创造万物充满他的智慧，同时也充满他的爱。我们知道神既是这样爱我们，然而人虽然享用神所创造的万物，还在那里否认神的存在，不要他。神这样爱我们，就像一个父母，这个婴儿一开始出世的时候已经为他预备一切了，但是婴儿并不晓得父母的爱是免费的。然而当人犯罪不要神远离神的时候，神仍然爱我们。神如何爱我们？圣经说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我们。神差派他的爱子耶稣来寻找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的时候就见证说，我来了，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远离神不认识神的人，走向灭亡道路的人。因为他知道人今生犯罪，将来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而结局就是灵魂给丢在烧着的火湖里，一般人叫地狱。所以耶稣爱世人，他要来拯救世人，叫世人因信他归向真神。他知道人凭着自己无论如何的修行都达不到圣洁之神的要求，没有人达得到。神说不可有贪心，人里面一点的意念有污秽都不能达到神圣洁的要求。所以按照圣洁神要求，人人都是罪人，因为在他圣洁的面前没有人能够达得到。神是无所不知的，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主，是圣洁的神。人的情形只能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用俗语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是的，神爱我们，他了解我们在罪的里面，所以他差派他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成为代罪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神也为着他的爱子耶稣的降生做了见证，所以主耶稣 他为我们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为着这件事做了见证。今天全球各地有两个标志，正是神为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第一个标志就是公元2001年，日历图上面的公元从何而来呢？就是纪念神的爱子耶稣降生，全球公认，历史印证这件事。第二个标志是红十字，世界各地有地震，有饥荒，有瘟疫，当世界红十字队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灾区的人看见红十字就像看见希望。为何要以红十字代表旧的记号呢？这正说出造物主是何等的爱世人，因为红十字正式表明神的爱子耶稣曾经降世为人，为世人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血还是红色的，耶稣的宝血为我们留在十字架上，为要拯救世人。罪是我们犯的，但是承担罪的审判他却为我们受了，我们里面的自私、贪心、嫉妒、恨人、恶毒，一切的罪、见不得光的罪，耶稣都承担了。正如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了，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真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儿子耶稣的身上。亲爱的朋友们，耶稣爱你，曾为你的罪接受神公义的审判，他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见证说，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里面，从今以后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然后耶稣升天赐下圣灵，现在圣灵在地面上运行，你肉眼虽然看不见圣灵，正像你看不见空气、风、电波、磁场，然而圣灵在地面运行。圣经说，当人祷告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的时候，神就因耶稣的缘故赦免他一生的罪，圣灵就进入他的里面，住在他里面，把神永远的生命赐给他。这就是约翰福音第3章16节所说的，神爱世人，爱到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将来的灵魂不至于给丢在烧着的火湖里，和魔鬼同样的命运，反而是得着永生。永生就是神永远的生命，而这个永远的生命从今天就开始可以拥有了。信耶稣不是仅仅将来灵魂得救而已，是今天当你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圣灵就进入你的里面，把神永远的生命给你。你有了神这个永远的生命，你就称这位造物主为你的天父，从此喜乐是你的，神的同在是你的，神随时的拯救是你的，圣灵中的平安是你的。难怪多年来有无数因认识耶稣做救主的人，他们都是满了喜乐，满了平安。我简单做一个见证，曾经有一位，他从小就离家出走，加入黑社会里面，他在香港地方犯了很多罪，后来有一次在帮派之间打斗的时候就出了事情，结果他的一个大哥给人杀死，他就惧怕了。后来他跑去考试，就当了一个警察，他以为说当警察就得保护，然而他在黑社会期间他瘾上了这一个毒瘾。后来在一次帮派的仇杀里面，他的一个黑社会大哥给警方杀死了，他就怕了，他就立刻想转行，结果他经过考试就考入了当时的警队。当他做警察之后，他原来的吸毒、赌博、犯罪都没有改，虽然他立定心志改不了，当他 毒瘾一发作的时候，他用手铐把自己扣在自己家中的床上，结果也给他挣脱掉了。他凭着自己如何挣扎都不能，甚至他一面做警察，去专门去抓那些非法的赌档的地方，在那些非法赌场的地方呢，他就一面没收钱，一面带在自己的腰包里面。结果后来政府当局发现他，就判他刑入监狱。当他进入监狱之后还是没有改变，出监之后继续犯罪，前后好几次进入监狱又出来，又进去又出来，也多次给人判入这一个戒毒所的里面都不能。直到有一次他在戒毒所里面的，当时有传道人进去传福音，但他听见福音的时候很感动，忽然想哭，结果传道人对他说，你要悔改信耶稣，带他一起祷告。一祷告的时候圣灵大大感动他，他畏罪痛哭悔改，非常厉害的痛苦。那一次痛苦悔改之后，整个人厉害的改变之后，后来他到了福音戒毒的地方，到了福音戒毒的场所，就完全归向耶稣基督。当他出来之后，靠着耶稣的恩典完全戒掉毒瘾，吸毒的瘾，赌博的瘾，还有他连其他各种犯淫乱的罪，各种的罪都靠着耶稣的恩典完全释放掉。后来他非常有负担，专门到香港那一些专门吸毒赌博一些黑社会低层的那一个地方传福音，带领几百人归向耶稣基督。耶稣的大能改变无数的人。亲爱的朋友们，你需要耶稣，或许你问我说，我如何能够得着耶稣做我的救主呢？哦，不需要，你等到环境改变了，你改变不来的。也不需要你刻意去立定心志过一个生活，你做不来的。你所需要的是诚心回转归向耶稣，就是你的心悔改归向耶稣，诚心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因为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什么叫信？信就是接受，把主耶稣接受到你的心中，耶稣就是你的，神赦免你一生所犯的罪。稍后我要带领有一个祷告，当你诚心跟我开声祷告，就是表示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主耶稣就是你的。我亲爱的朋友们，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他爱你，他曾经为你流血舍命，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你。他爱你，他比任何人都了解你的需要。我的朋友们，归向独一的真神吧，信靠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吧。一个真心的相信，灵魂永远的得救是你的，神的生命是你的，神的救恩是你的，全能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位全足全丰全有的神要成为你的救主，何等有福呢？我恳请你打开你的心，诚心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圣经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靠他。今天正是主呼召你的时候，现在归向主吧。你需要耶稣，你需要独一的真神。我的朋友们，归向救主吧。我诚心请求你，凭着诚心和我一起开声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我开声祷告一句，心向着主耶稣，闭着眼睛跟我开声的大声的祷告，现在就开始。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主耶稣啊， 我的心悔改归向你。主耶稣啊，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一生的罪，求你住在我的内心，将你的生命和圣灵赐给我，将你的平安喜乐充满我。主耶稣啊，我将一生信靠你，谢谢你救了我，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我的朋友们，若你诚心跟我祷告，我恭喜你，从今天开始主耶稣是你的，因信耶稣基督，圣灵已经进入你的里面，永远住在你里面。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祷告主耶稣，我盼望你做三件事。第一，天天有祷告。祷告就像是我们这个身体有呼吸，需要呼吸空气，又像是一个婴儿需要父母那样。我们祷告神，不是说有事情才需要祷告，有事情固然需要祷告，没有事的时候基督徒随时可以祷告。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因为你里面已经有神永远的生命，你可以称这位独一的真神为你的天父，你可以称主耶稣为你的救主，你祷告的时候可以称呼亲爱的天父，或许说亲爱的主耶稣，我将今天一天交托给你，求你叫我更多认识你，求你坚固我的信心，求你教导我如何祷告，然后你可以为着自己个人的需要来祷告。然而祷告一开始的时候，除了称呼主耶稣，同时你也可以说，主耶稣啊，求你赦免我一天所犯的罪，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的祷告要达到父神的面前，需要靠着耶稣的宝血来洗净。当我们求主赦免了，我们的祷告可以达到神的面前，祷告到最后的时候可以说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因为我们是靠着主耶稣的名，我们的祷告可以达到父的面前，蒙父神耶纳。还有第二件事，就是读圣经。若是你有圣经的话，圣经是神的话，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读圣经。就像是我们身体要强壮就需要吃饭，维持这个生命就需要吃饭，而圣经就是灵粮。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啊就会渐渐的成长，更多认识神，同时神的话也会加给我们力量。还有第三件，若是你认识你所住的地方啊，有教会聚集的地方，你就参加那一个教会聚集的地方，和基督徒一起敬拜神，认识神，这样你对神的认识就越过越加多，信心也就越过越坚强。我恳求神祝福你，同时我更盼望你可以带领你的亲戚朋友都一同来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他们都归向耶稣基督，是非常蒙福。全家信耶稣，全家归向独一的真神，是何等的蒙福。我再次恭喜你，愿神祝福你。